行传第二章，看我们使徒行传讲了八篇九篇了，还在讲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8节，这是紧跟在使徒们站起来，在五旬节那一天站起来对众人传福音。讲完话之后发生的事，37、38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想应该加上39节哈，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照着主的应许降在门徒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经文要讲的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在叙述教会的诞生哈。当彼得带着圣灵的全能，引圣经来见证基督，他又用温柔的智慧指出他们所行不法的事之后，那些从各地上耶路撒冷过节、过五旬节的犹太人，他们在听见而且看见在马可楼上发生的奇异的事情，而因此来聚集的这些众人，路加记载说他们觉得扎心啊。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传道人想要弟兄姊妹也觉得扎心，应该我们会用比较大声一点讲道，要让人家觉得扎心哈。也许我们也会讲一些恐吓的话，呵呵，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之类的话。可是上一次，如果你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相信彼得那一天没有用这样的态度跟那些人讲话，那些人才刚刚。几十天前才刚刚把他们的主钉了十字架，可是彼得完全没有用这种责备斥责的话讲他们，完全没有，只是描述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法的事情，是不对的而已。那个是教会建立以后的第一场复兴，你会发现那一场复兴并不需要使徒们去劝他们与神和好，是他们主动来问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啊？你知道吗？我想彼得不只是在那一天是这样，他可能一生他的服事都常常是在这样的态度里面，因为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3章15节，他讲到传福音的方式，你也可以说原则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想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第一次起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啊，对吧？一方面不是他们努力的去邀人来信耶稣，或者用各样的事工、各样的方式引人来，而是人自动来，因为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他们主动的问到福音。而当彼得回答的时候，他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的。我相信彼得不会自己在五旬节那一天大声的斥责人这样传福音，后来他又说传福音应该这样，我想不会的，我相信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相信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给他们传的道是带着温柔敬畏的心的。嗯，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因为一件事影响了很多人对于布道或者复兴的看法，就是在北美洲带起第一波大觉醒的 Jonathan Edwards， 因为那是论道复兴人很容易想到的一个人，还有他讲的那一篇道就是启动复兴的时候他讲的一篇道，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就是罪人在一位愤怒的神的手中，在一位愤怒的神手中的罪人他形容罪人就好像用蜘蛛丝吊在一个地方，下面是硫磺火湖，很容易他们就滑跌了。他引用了诗篇里面一句话，提到他们会滑跌啊，蛮有恐吓性质的。所以，后来许多的人都觉得布道就应该这样，要用地狱的火使人觉得惧怕，因此而醒悟，转向神，而带来大复兴。这种观念影响了西方的世界可能超过一两百年啊，以至于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Bill Bright 写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当在1965年还是67年有一个晚上，他觉得神启示他把第一律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子啊，就改成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的同工都知道，第二天早上知道他要这样改，那些同工都很不以为然，甚至有同工都哭了，觉得那个会毁掉他们的事工啊，就是因为那时代的人不觉得要用这样来切入福音啊。可是我觉得就着圣经来讲，有更多的技术福音是这样切入的，是以爱德华兹来说，虽然他那一篇信息特别有名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西方世界英文世界里面的有名的一篇文章，像我的妻子读外文系他们都要读到那个，对不对？所以那是有名的，以至于人家觉得爱德华兹是用那样的方式带起复兴的。其实不是啊，爱德华兹的讲道啊，常常都是非常的知性的。他几乎每一篇讲道都可以是神学论文啊，他就照着读啊。而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好些他的讲章，事实上后来我有一本英文的，就是他所有的讲章所有的著作合起来合订本。他其实有很多的信息才不是这样，应该说多半的信息都不是像那一篇这个样子。比方他有一篇信息叫做神因着人全倚靠他的救赎而受了荣耀啊，因着人都是倚靠神的救赎，所以神得着荣耀啊。他有一篇信息叫做《基督徒走天路》，他的一起头的开头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13-14，好像他说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后面说，他们这些人是要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啊。他提到基督徒走天路，没有什么恐吓的信息嘛？哈。还有一篇信息叫做神为的信徒给予最好的portion， 大概最好的份啊，最好的福分。你看他引用的经文是这个的，就是73:25有名的经文，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篇论文，也是我年轻的时候从那里得到很重要的帮助，叫 The Excellency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优美。他一起头就引用启示录第五章的话，提到基督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又是神的羔羊。在这种看起来矛盾、看起来很吊诡、看起来好像彼此冲突的对基督的描述当中，其实正彰显了基督的 excellency，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优美，其实那个不只是优美的意思哈。The excellency of Christ， 事实上我想他的许多的著作都是像这样强调基督的荣耀，他的华美是这样吸引人来想要归向神的，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借着地狱的恐吓让人来归向主的。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是清教标准的清教徒出身的，可是他没有明说，可是他有的时候会很强调的提到，就是不同意加尔文的五大要点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一世得救永远得救。他没有提到加尔文，他没有去反对他们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元老哈，可是他很明确的讲，他警告信徒，不要觉得你是得救的，你有可能会失落的哈。但是我觉得荣教士他抓住了其实是加尔文主义最重要的特点，不是那五大要点，而是基督的荣耀啊，神的绝对主权，基督的荣耀啊。我在认识荣教士的时候，之前许多年我信主，我没有听过另外一个传道人像荣教士那么强调基督的荣耀，那就是一切的一切啊。我们刚读的经文，彼得就回应这些人的询问，他们觉得扎心，问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如何行？”彼得回应他们说：“首先，你们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我想这是那些人预备好，已经预备好要做的事。所以彼得在第一次的复兴聚会里面，他并不需要苦苦的劝他们要悔改，并不需要啊，他们都预备好，他只是清楚的给他们讲，首先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着赦免啊。受洗我想是悔改信耶稣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可能洗礼并不是使我们得救的原因啊，但是他却是用来表明我们悔改归向神，而悔改归向神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啊！所以借着洗礼，我们具体的表明我们悔改归向耶稣啊，也表明我们的信心。所以其实重点不在于受洗，我觉得彼得在这里讲的话，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觉得重点不在这个洗礼，重点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不是那个仪式而已，而是那个仪式里面的核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中文圣经一向习惯的翻译啊，而英文常常翻译作在他的名字里面 ，in his nam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啊，在他的名字里面。但是在这里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像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里，大使命那里也提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那里用的字虽然在英文常常翻译作 in his name， in God's name， 可是那个字其实是希腊文里面另外一个介系词，不是 in 的那个介系词，而是比较像英文里面的 into，I-N-T-O 那个介系词， 希腊文叫 AP， 那个字有朝向，向着什么，什么为着什么的意思。所以有的人这样翻，我觉得也蛮传神的。他说洗净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很好的翻译。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是要洗净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归属于他，我们身上有他的印记，我们披戴了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书3-27节说，你们信耶稣，怎么讲，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啊，洗入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彼得接下去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他们刚刚自己的经验啊，也就是说你们看见我们领受圣灵以后那些表现，这是使那些人聚集的重要的原因。现在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必像我们一样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段话把我们得救的那个好像那个程序讲得很清楚啊。当人归向基督，因为说可以说归入基督的以后，神就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成为他的儿女也就是圣灵带来重生，神给我们换一个生命。所以福音不是只是一个法律上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只是这样，而是有一个得着，一个清楚的得着，基督的生命进到这样的人里面，像一个产业一样，我们可以得着。而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称这个叫做一个圣灵的印记啊。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颂赞诗选》110首，我所要最后一节，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主赐灵恩做印证”，是不是？主赐灵恩做印证。其实原来作者没有用灵恩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对今天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可能会喜欢这些话。其实他用的是圣经的话，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印记啊，这是圣经的话。圣灵的印记，也因为这样，因为有像圣灵的印记，或者说赐给我们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教会，近代的教会蛮喜欢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要信了耶稣的人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啊。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怎么样传福音，都蛮强调这一件事的，甚至会把这个写进基要真理的课程里面，常常是第一课，就是有得救的确据。可是我发现当教会在讲得救确据的时候，似乎常常都更着眼于这种归纳分析跟你讲到理性上你怎么样了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代赎。所以当我们只要信圣经，既然这样说，你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就应该抓住这个应许，然后心里有一个确据，知道你是得救的哈。这个很好，这个教导人怎么样站在神的话语上，把神的话当神的话看啊 ，take him at his word， 把神的话当话来看，真正的接受，而不是看一下就过去了这样啊，这是很好的习惯。可是我读圣经到后来我会觉得，似乎圣经并没有一直只着重于像这种在理智分析上的一种所谓的得救的确据啊。圣经在讲到得救确据的时候，似乎更着眼于我们真正得着一些东西而有的确据啊。就像你真的拿到一个礼物拿回家了，放在你的书桌上面，常常可以看到它，你不用说就知道你拥有那个东西，对不对？确据在圣经里面在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得救的确据的时候，似乎更着眼于这一件事情。所以那个要点就是在这里讲的，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希腊字，这个领受这个希腊字，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们传福音常常用的那一节里面用到这个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那里凡接待他，那个接待这个字用的其实是这个字，领受圣灵这个字。也就是说，其实约翰是在说凡领受他的，他没有讲到领受一个道理哦，领受一个福音的真理，而是领受他，领受基督自己。新约的作者一向把耶稣基督讲成一个我们可以得着，可以领受，甚至主自己讲我们还可以吃他喝他的，我们可以拥有的，我不应该说东西，而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一位，而不只是在讲到他怎么样代赎的道理而已。我们不是指我们得着救恩，不是指领受一个有关救恩的道理，而是领受救恩的主，救恩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的儿子。同样一个字，这个领受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翻译成接待的这个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翻译成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所受用的就是这个字啊，领受儿子的灵。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也用到这个字，那是另外一个把救恩说成一个产业的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在前一节里面提到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而亚伯拉罕的福应该就是指着神应许给他的迦南地的产业，那个时代用一块地做代表。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不再是外面的房地产，而是永不衰残永不毁坏的那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个产业是在我们里面的产业。在那里提到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用同样的字。所以在这里彼得提到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是跟圣经其他地方很和谐的，很合一的，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真理里面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要领受圣灵，领受基督自己，当然就会包括了他的救恩。也就是基督的救恩是要像产业一样赐给人的。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为什么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神设计人有父母儿女这些事，然后他要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儿女，就是为了要表明承受产业这一件事。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告诉大家，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我们称它旧约，是因为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用律法立了约啊。那因为后来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立了约，称它叫新约，所以我们就把旧约时代的律法之约就称它为旧约嘛哈。在旧约时代，希伯来文约那个字是在表明他们立约的方式，约那个字是剖开的意思，就是把牲畜剖开来流出血来，那个立约的双方踏过这个流血的牲畜来表明立约，有点像我们华人的歃血为盟一样，也就是如有违约宁如此失的那种味道。可是新约很有意思，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而 神拣选这个语言写新约圣经，我们很多学者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有一些希腊字所表明的东西，好像其他的语言比较少有一些语言这样表达的。像约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跟遗嘱是同一个字啊，遗嘱。而遗嘱有一个特点，就是立遗嘱的人，也就是立这个约的人，必须死掉，那个遗嘱才有效力，对吧？那个遗嘱的内容是为了给他死掉之后才要执行的。就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跟我们说，所以基督也是这样，当他死的时候，这个约就开始产生效力啊。可是不要忘记，这个遗嘱产生效力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遗产，对吧？因为遗嘱很多都是写这些事情的。虽然我不觉得遗嘱只应该写这些事，我给许多年前我给大家写了一个遗嘱的格式，里面包括了你是怎么样认识神的，你对永生的盼望，还有你有什么未尽的事，还有你想对你旁边亲爱的人说什么话等等。可是无论怎么样，遗嘱通常也包括你的产业怎么处理，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当神跟我们立新约的时候，好像本身就有一个意义，就是神想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叫我们传承他的产业。事实上，基督自己本身就是这个遗产的主要内容啊，就他不是给我们别的他的产业，他所拥有的产业，而是他自己就是这个遗产的主要内容。神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承受，可以享受，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甚至圣经用一个方式讲，就是不只是圣灵赐给我们这些，而是神给我们圣灵本身就是这个恩赐的本身。在英文里面比较容易表达这个，有时候我们讲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翻译做圣灵的恩赐，众恩赐，用了复数。可是有的时候新约圣经就只讲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用单数，意思就是圣灵本身就是这个 gift， 就是这个恩赐的本身，这个礼物的本身。而当然圣灵是这个礼物，意思也就是基督就是这个礼物，而且包含了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他从父所受的一切都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彰显给我们，赐给我们来领受。所以当圣灵临到我们，就是五旬节那一天那么经历的，我们将会拥有神，拥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想到圣灵充满最应该优先想到的。不要像今天有的基督徒想到圣灵充满就只想到可以说预言，有疫病的恩赐等等这些。虽然神赐给我们那些都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更优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就拥有神，拥有神的同在，拥有基督自己。当然里面包括了爱、生命、真理、道路、公义、智慧、救赎等等，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圣灵的果子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三次提到一句话，说神赐给我们圣灵做我们得产业得基业的凭据。而那个凭据，这个希腊字我们也多次跟大家讲，那个字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只有一个确据凭据的意思而已，那个字其实是像一个 earnest， 像一个抵押品一样，甚至是像英文说 down payment， 也就是头期款，你买房子的头期款，或者说定金一样啊。那个不太一样，这个跟一纸凭据是不一样的意思哈。你的头期款意思是那个卖方拿到的，就是将来要拿到的全部的那个房地价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要得着的产业，现在圣灵不是只给我们一种心里面的确据，说啊、哦，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天堂，不是的，而是把将来我们要承受的天堂的一部分，我们就开始经验了。所以有人用这个字，这是许多年前我一个好朋友，一个神学家，D 第一是提醒我这个希腊字有这个意思，他就这样诠释，他说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可以 foretaste his grace， 我们今天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啊，可以预尝啊，所以不只是一直凭据而已。然后彼得说这个应许，这个所赏赐的这个产业，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我想这个话就好像回到神最初跟亚伯拉罕立约一样，神给的产业就是应许给他和他的儿女的，而这个应许也包括从远方来的人，神所召来的人，这是彼得说的。所以意思是你的儿女这样传承下去，还有在未来的时代一代过一代的人都能够继续传承这个产业，这个救恩，这个盼望。所以这个是五旬节那天彼得讲完道，当众人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彼得给他们的回答接着彼得再讲了一段话不是，接着路加记载了一段话，提到当第一次的布道会结束之后教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描述一下这个教会诞生，这个出生的婴孩长什么样子啊？我们来看好吗？使徒行传第二章40到42节，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们遵从主复活之后给他们的大使命，去使人做主的门徒，这是马太福音讲的。我们也来看这一段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使人得救。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看过有人因为大使命是这样说，所以就开始纠正别人说，你们给人洗礼的施洗的时候不应该说奉主耶稣的名给人施洗，因为主的大使命是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很严谨的要读神的话很好啦，可是有的人就特喜欢在这些施洗上面玩文字游戏。你要记得三位一体的神，你可能分他们是三位，也很难只提到他们是一体而已，对不对？三而一的神，有三的部分，也有一的部分，你很难把这些讲得完全。为什么要在这些事上，圣经用不是那么明确的方式讲的东西，你却要明确的诠释它，坚持你的那种看法才是正确的看法呢？其实，光看《使徒行传》就知道，这些人都是认真的遵守主的诫命，包括他的大使命的这些门徒，因为他们是建立教会最初的人啊。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并没有每一次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比方在使徒行传第10章48节，那里提到彼得最先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那里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吧？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19章5节，在以弗所，保罗也是对那些人说要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所以我想你无论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奉耶稣的名施洗都可以了啊。像我们刚刚讲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洗礼的本身，而是洗净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啊。可是这里这个大使命里面有一 段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从年轻就常常听见人在教会里面强调这个大使命，鼓励人要去传福音，要去服事，要去宣教，可是我很少听见人强调这一句话，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哎，即使有人提到这一句话，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是这样诠释的，就是主所吩咐要我们去遵行是什么呢？就是去传福音，做实行大使命。可是不是的，这句话是大使命里面的一部分啊。后来好几年前，我听见一位华神的院长，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卸任了，因为华神的前院长，我忘了是不是陈继敏老师，可能是，是他还是另外一位。他在一个刊物上，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华省的院训上面，我一直都很认真读华省的院训的。他在那里面提到这个大使命，他这样讲，他说大使命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个内容，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想他要强调的就是门徒啦，就是神给我们不是只是传福音让人信主而已，而是他们应该要做门徒，也就是要顺服神这样。我想至少路加记载这些的时候，初代的教会并没有用领许多人的来归主，那一天教会多了3000个门徒嘛，他们并没有用教会大大增长来定义他们的成就，来定义教会的建立的含义，因为它只是教会建立起来的开始而已，后面还有很多要建造的工作，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他们应该继续的教导神的道，帮助神的儿女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做教会纪律，那是在第5章将要提到的。你知道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使徒们教训他们，教导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使徒讲这些话的时候，教导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强调说那是神做的，就是福音使我们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并没有说你只要得救你就被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属天的子民。使徒们没有这样教导，他们教导的是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也就是那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只有神做的，不是只有福音做成的。你知道在这里一直都有真理的两面，就是有神做的部分没有错，是神做的，可是另外我们有责任啊！你不能只是说只要我得救了很自然我就成为一个属天的子民，圣经没有这样说。你有责任，你即使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责任留意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无论你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你的态度，你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想那是使徒们教训的重点之一。新约圣经凡是翻译成教训的字，你不要因此用今天我们对教训这两个字的了解觉得就是要训人一顿那种教训。那个字其实原来就只有教导的意思，就是教导。所以我想使徒们的教导重点之一就是这样，帮助神的儿女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因此能够行在其中。而接下去就提到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相信一定不是指着他们就整天想的是大使命，这个教训就是大使命，我想不是的。你知道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大使命，每一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大使命了，可是我们刚读的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19、20节那一段大使命， 提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知道马太福音这28章篇幅里面有许多主的教训，如果主在讲的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而马太记载这些的时候并不是指责马太福音里面那些主的教训说的，我觉得很说不过去哈。马太福音像5到7章是最有名的主的教训，我们称它叫做登山宝训，对吗？嗯，比方第10章它针对服侍的人的一长篇的教训教导，比方13章它用比喻讲了很多个比喻来教导天国的道理，比方18章23到25章都是长篇幅的教导，以至于有一位圣经学者认为使徒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有一个恩赐，就是他是一个教师，因为他特别的着重主的这些教导。我相信当他结束的时候提到主给的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指的包括了所有这些他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教训，那是教会在建立之后要继续做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可以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明白使徒们的对于成型的教会是教导他们什么事啊？从后来他们写的书信，无论保罗、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写的书信，你就知道他们的书信里面其实很少提到所谓大使命，对不对？他们都在教导神的道。事实上我们把它分成用马太的分法把使徒们的教训分成两方面，我们一个称它叫做 preaching ministry， 就传道的职事，一个叫 teaching ministry， 就是教导的职事，其实应该加一个 healing ministry， 就是医治的职事，身心灵得医治，那也是服侍的人的责任。马太福音那里我们中文翻译做传天国的福音，这是 preaching ministry 啊。那个我想包括了人所需要知道的福音真理的基本内容，就是福音是什么，还有神借着基督成全了什么事，甚至行这些事的神，还有成全这个救赎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啊？因为那就是福音的基本内容，这是传道的部分，听懂吗？就是告诉你你的福音是什么，你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可是这个福音是要我们领受的，我们怎么样可以领受这个福音，有时候需要教导，这是教导的职事，所以使徒们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遵行主的道，怎么样亲近他，怎么样跟随他，他做教导。所以学者一向都认为使徒们的书信，新约21卷书信几乎都包括了两大部分，一个是 doctrine 教育的部分，一个是 application 应用的部分，也就是一个是传道的部分，一个是教导的部分。有的像以弗所书一样，前半部都在讲教义的部分，后半部在讲应用的部分，也有的混在其中，像腓立比书有点混在其中，可是都包含了这两方面。我是在给你描述初代的教会开始就是这样，使徒们是这样服侍的，我们今天也应该要这样，在教会里面应该有许多这种传道跟教导的职事的。然后42节提到，进一步提到初代教会的样子，说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路加写使徒行传在叙述初代教会的运作跟特质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个字，希腊文叫 koinonia， 我们也常常提到它，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时候被翻译成交接，像这里彼此交接，有时候翻译成相交，比方在约翰一书第1章一起头讲到了彼此相交， 有时候提到我们统领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统领，有时候提到跟什么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甚至有时候提到是金钱方面的捐项。我刚讲的这些都是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对于这个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所做的翻译。这个字后来将要出现在使徒们所写的21卷书信里面，至少有14卷，也就至少有2/3的经卷都出现过这个字。可是路加是在这里第一次写到这个，也就是初代教会从一起得就有这个。这个字描述了在福音的里面，在教会当中，人与神、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神救恩的产业之间相互的关系，彼此的互动，这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单一的个别的从神领受的救恩，我们要开始注意借着这个救恩我们跟神进入一个关系里面，而不是说我们像去商场买东西，买了东西你就跟那个商家毫无关系了一样，或者从人领受了一个礼物然后之后就拜拜走了。不是的，是我们领受的礼物之后我们继续跟这一位赐恩者的关系。事实上那个因为那个礼物本身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这样的关系，而且还要进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因为神给我们的时候是像这样，因为他心里不是只是我们个人有什么领受，而是这个领受将要在他的儿女当中带来一个建造，无论是用一个神的殿的这样的建造啊，我们是里面的各个项目，有的时候用一个身体来讲，我们是这个身体的肢体，总是叫建造成长成一个更丰满的身量，一个完整的样式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借着福音，借着十字架，就拆毁了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无论那个墙是因为种族的关系、信仰的关系、习性的关系、贫富的关系、性别各方面的墙都拆毁了啊，叫我们跟人可以有非常亲密的互动，有这样的连结。但是也包括人跟神的产业之间的互动，在那里就常常提到我们是 partakers， 我们成为一起共享共有的，我们是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是跟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那这就是我们在聚会里面做的事，对吧？我们不是只有个别的，我们是一起明白。所以别的人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看见了整个的各方面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材料，而不是只有我们个人从神领受什么东西而已啊。也因此圣经就教导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实行的，会在教会里面留意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相交啊。事实上这个 koinonia 这个交接，彼此交接，最首先是成为 partakers of Christ， 就是与基督有份啊。你最先是跟神相交，从基督领受，与基督有份啊。保罗特喜欢说与基督一同，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等等啊。这个一同在别的地方，像彼得或者希伯来书提到与神的性情有份，或者与他的圣洁有份，也都是用到这个字，与什么有份可是接下去也提到我们跟人和睦的根基就是这样，与人交接可是这个与人交接一定要在前面的这一件事情的根基之下，就是你先跟基督有份，也就是我们跟人的相交、交通、团契，应该是在我们领受基督的根基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来骂一个人， 一起来批评时政，一起来表达不满，一起来说我们都很软弱，不是的，谈起香蕉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会包括这个，可是你一定要是让基督在那里彰显的，也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基督来补足，我们的缺陷也是这样，人的失败却有基督的大能在里面，那就是我们相交的根基。所以彼此相交并不是一起说人闲话，或者一起放纵，一起喝酒，一起做坏事，当然不是。可是相交可以包括这个，你知道圣经也提到我们也会有，也就是说在撒旦手下也有彼此交接这一件事，可是那是走向偷窃杀害毁坏的。你知道圣经有写这个，比方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提到一些罪恶之后，就提到说这些人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也去行，这是非常交接的，你知道不知道？比很多基督徒在好的事上还更注意相交的。你有好的东西要跟人家分享，可是这些伏在撒旦权下的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跟人家分享，有的时候比基督徒还更积极火热的要跟人家分享。彼得前书四章四节也是讲一样的事情。彼得前书四章四节是讲什么？他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啊，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所以他们很想看到你跟他一起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也是一样，讲到一些罪恶，也说，那你说什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他说我们跟那些称为一体啊，其实这里都用到这个koinonia这个字，你知道吧？啊，可是当然，我们要以此为荣，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让我们可以与基督成为一体，与基督一同，同时同埋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同受苦难，同享荣耀啊！这个字 koinonia 我们翻译成相交交接，而我们华人基督徒比较喜欢把它翻译作团契，英文叫 fellowship 团契。所以你要知道，团契可以是名词，你在的团契，也可以是动词，是一个跟人的团契，跟人的相交。使徒约翰在圣经的末了启示录那里提到，我们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 koinonia 的，一同有份，一同相交的。那你是怎么翻的？有份啊，我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启示录一章第九节是不是？好像，是不是第九节？对，一同有份，因为主自己也跟我们一起认同这个软弱，他成为肉身，取了人的样子，也有人一切的软弱，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没有犯罪，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从人的软弱缺陷里面爆发出伟大的能力来，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他也一样要我们跟他相交。而相交也包括财务的分享，在使徒行传里面未来还要很多提到这一件事情，这是初代教会开始教会的一个特点啊。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有的这种慈善工作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教会开始的，这种有规模有组织的慈善运动，而不是我讲的不是个人啊，是教会开始的。初代教会一起都就这样注意财务的分享跟帮补。你知道波饼纪念组也用到这个字的，波饼纪念组就是彼此相交，所以英文 称圣餐叫做 communion， 那个意思跟希腊文的 koinonia 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用到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作我们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啊。另外，我们跟其他的圣徒，我们的生命的内涵是同一位，对不对？都是基督啊。所以记得，你看到别人的时候，有可能他外在的样式、他说的话、他的表现样子，甚至他的外貌，你第一眼看出来的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我类，而且想要跟他有距离。停下，换一个思想，想一想，他里面是有基督的，即使他还没有得救，他是按基督的形象造的。一个没有还没得救的人，还不是基督徒的人，里面有没有一点基督的形象？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你要这样想啊，常常在别人的里面看见基督。如果你觉得他彰显基督的样式不多，你就想办法激发他里面基督的形象。把他里面基督的形象激活过来。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提到初代教会的样式，最后提到的是祈祷，这也是初代教会的一个特质。这个也是杜家在使徒行传后面继续会提到的事情。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请我们来唱颂赞诗选三百八十九首。颂赞诗选三百八十九首，据说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所写的诗歌，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与主一同。我们唱完这一首诗歌，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要离开的话，用一点时间来祷告。
主你